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结束 COVID-19 疫情嘅紧急状态，好多欧美国家嘅民众都不再一出门就戴口罩啦。但中国呢一段期间出现咗异状，喺五一假期结束之后，网络上一啲大城市此起彼落咁传出咗我阳咗嘅信息。习近平带住亲信出北京视察，亦都戴住口罩。近期香港感染人数亦都系持续攀升，未来疫情可能会点样发展？中国情况点解同外界不同？大陆民众心中又系点样谂嘅？我哋一齐嚟了解。2019年底，COVID-19 从中国武汉人传人扩散感染，进而全球爆发至今3年多。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外宣布结束 COVID-19 疫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佢话呢个系前一日突发事件委员会第15次会议之后俾出嘅建议。呢个现代史上最致命、最具经济破坏性嘅大流行病之一，正在国际各国逐渐消退。谭德赛话：咁样并不意味 COVID-19 对全球健康嘅威胁已经结束，但不再好似以前咁样造成一波又一波嘅住院同感染病例，因为民众已经建立起对该病毒嘅免疫力。呢一个宣告被认为标志住一个期待已久嘅里程碑，民众经历3年多嘅悲剧同匮乏之后，进入一个新阶段。谭德赛喺记者会上表示，2020年1月30号，佢宣布2019新冠肺炎全球爆发，系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中国以外报告嘅病例不到100例，冇人死亡。之后嘅3年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COVID-19 颠覆咗我哋嘅世界。佢話向世衛組織報告嘅死亡人數接近700萬人，但我哋知道真正人數要高出幾倍，至少2000萬人。衛生系統受到嚴重破壞，幾百萬人錯過咗基本嘅醫療服務，包括為兒童接種救命疫苗。但佢不僅僅係一場健康危機，仲造成嚴重嘅經濟動盪，喺生產總額 GDP 當中抹去咗数万亿美元，企業關閉擾亂貿易同旅行，使数百万人陷入貧困。1年多以嚟，疫情大流行呈下降趨勢，接種疫苗同感染提高咗人群免疫力，死亡率下降，衛生系統壓力減輕，咁樣讓大多數國家漸漸恢復咗喺大流行之前嘅生活。但谭德赛强调，呢一种病毒会一直存在，佢仍然喺度杀戮，仲喺度变化，出现新变种导致新病例同死亡人数激增嘅风险仍然存在。而家任何国家所做嘅最糟糕嘅事，就系放松警惕，或者向本国人民话新冠肺炎冇咩可担心噶。喺另一个层面上，呢个系反思嘅时刻。佢话 COVID-19 已经为我哋嘅世界，并将会留下深深嘅创伤。呢一啲伤疤必须永远提醒民众，可能会出现新嘅病毒，带嚟毁灭性嘅后果。根据 WHO 冠状病毒疾病每周疫情更新及每月最新业务情况概述，喺全球范围内，过去28日，即系今年4月10号到5月7号嘅报告，有超过270万新增病例，超过17000人病亡。同前28日，即系今年3月13号到4月9号相比，分别减少14%同17%。以區域嚟觀察，東南亞及西太平洋區域報告病例增加，其他區域減少。美國政府宣布5月11号結束國家緊急狀態，之後由州同地方政府自己去應對及分配資源。其他國家，譬如法國，已經喺舊年8月1号正式宣布結束實施2年半嘅公衛緊急狀態，政府不得再以疫情為由執行宵禁、封城同疫苗通行證等措施。儘管疫情冇完全遠離，日常生活已經回歸常態。 台北医学大学人文暨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崇熙向本台介绍，当 WHO 宣布全球大流行疫情系一个紧急状态，会拥有某啲基于佢喺世卫组织各会员国嘅义务，佢系有一啲管制权利噶，包含咗一啲好似跨国嘅移动等等，各国都会被要求或者被允许可以做一啲限制。咁样世卫组织嘅宣布解除，就意味住一个国家除非有自己好明确嘅依据，否则不可以随便去定。举例嚟讲，就系、是、好似对于入境嘅人嘅一啲疫苗证明嘅要求。但系反过嚟讲，并唔系话意味住你如果去做某啲疫苗证明嘅要求，就一定系唔得噶。只系话世卫组织嘅宣布系等于话比较放宽咗。世卫组织嘅决策会影响到国家同国家之间嘅往来，就系话，因为世卫嘅角色系国家同国家要合作，先至能够达到公共卫生全球嘅一种共同嘅预防、共同嘅提升。所以佢去做某啲宣布、某啲政策，都系对于各会员国产生一种义务，必须配合去做一啲事。当佢宣布解除之后，各会员国就冇呢一个义务去配合其他国家去做一啲事。但系会员国自己内部嘅相关政策，佢嘅防疫措施要改变多少，要投资多少，咁样同每个国家自己嘅考虑不同。疫情喺全球范围内已经有所缓解，好多国家都开始逐步放宽防控措施之际，中共卫健委亦都话继续对疫情落实越嚟越管措施。不过，中国疑似迎来第二波疫情。新唐人北京时间5月12号报道，前一日有医生表示，身边新冠阳性异阳嘅病例多咗，想去了解数据，但当时中共疾控中心迟迟冇更新数据，消息引发网民热议。消息显示，香港急症室已经沦陷。港媒10号报道，香港医院管理局公布，过去一个礼拜，香港新冠同流感嘅感染人数持续攀升，每日超过6000人到急症室求诊。医管局联网服务总监邓耀亨预计，未来几个礼拜感染人数仍然会持续攀升。同一日10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喺3名亲信李强、蔡奇及丁士祥陪同下视察雄安新区。值得注意嘅系，4人同随行官员都戴住口罩。5日之后，好多学生喺微信发帖话我阳咗，有啲学生被拉去隔离，有啲自己要求付费去隔离。Twitter 上传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冠隔离点被塞爆。5月8号，广州某大学开始要求全员戴口罩上课。6号，山西财经大学又开始新冠打卡。5月5号，江苏科技大学嘅学生喺校园集市求助，话自己被安排喺双人隔离舱，担心交叉感染。4号，网民投稿话，北京某高校开始自费隔离。一个4号嘅贴文话，近2日各地学校发出通知，警惕排查新冠复阳情况。图片显示，一个系安徽合肥一所学校，一个系武汉。另外，5月5号，广东东莞市东城街道喺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5月6至13号喺东城街道安排核酸检测，话根据工作安排，将会继续提供核酸检测服务。有检测需求嘅市民可以前往2个核酸点自费检测。上述消息引发民众恐慌。路媒报道话，自2020年初以嚟，新冠疫情尤其系喺中国造成咗巨大影响，曾经经历咗非常严峻嘅防控局面。不过，因为病毒仍然存在，民众仍然需要保持警惕同谨慎。为咗及时发现感染者，控制疫情，所以东莞重启核酸检测系必要噶。记者致电大陆多地了解到，上海企业主话，目前感染者有零星散发情况。但系仲冇乜嘢事。山东人士表示，周边仲未有染疫嘅情况。喺东莞设厂嘅港商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刘先生表示，目前佢东莞工厂嘅员工都冇被感染。 另外，喺外地出差嘅一名社会观察所高管告诉本台，确实喺网络上睇到民众话自己阳咗。佢住喺广东深圳嘅孙亦都被二次感染。佢话：我亦都系喺网络上睇到之后，我个孙亦都有阳，被阳，6岁幼儿园，所以深圳可能系有几多感染噶。记者问佢系第二次感染定系乜嘢情况，佢回答话系第二次，不清楚系点样感染噶，因为而家基本上都冇咩防护啦，喺整个交通上基本上冇太多防护，亦都好难能够预防，等于话而家只能够小心啲。世卫宣布结束 COVID-19 疫情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之后，5月6号，中共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受访时话，新冠达到不再继续构成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不意味新冠嘅流行就冇咗，疾病嘅危害就消失咗，而系说明我哋嘅能力目前已经可以有效地控制疫情带嚟嘅危害。据医学专业背景，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分析，而家中共对新冠疫情实际上采取嘅系完全放任自流嘅态度，不管不问，一概让民众自行解决。到目前为止，中共冇推出有效嘅疫苗，亦都冇推出有效嘅类似辉瑞咁样嘅治疗药物，所以喺技术层面，中共完全系不作为态度。梁万年话有能力控制疫情，呢个系典型嘅政治骗局话术。喺政治层面，由于中共一直都系政治防疫，习近平已经2次公开宣布取得防疫决定性胜利，甚至拔高到咗人类文明史奇迹嘅高度。咁样带嚟嘅结果就系边个都不能够再提有疫情。所有相关防疫嘅重大工作亦都基本上搁置，不但因为疫情而死不能报道，连感染疫情亦都不能报道，变成咗另一种绝对清零嘅状态。过去3年多，世界各国经历疫情大流行期间，中共当局系以严酷嘅封城应变。而家全面开放先至就快半年，咁样 COVID-19 喺中国大流行是否可能先至啱啱开始？唐正远分析呢个系肯定噶。按照过去多个国家嘅经验，全社会放开之后，都要经历几波疫情嘅高峰先至会逐步平息。美国经历咗至少5波高峰，先至逐步回归平缓。中国大陆喺放开之后，只经历咗第一波感染高峰。从病毒传播规律本身嚟睇，疫情都不可能结束。其次，由于病毒变异嘅持续存在，而且距离第一波感染已经过去近半年，大量人群体内嘅抗体都已经下降到正常水平，所以都会面临二次感染或者复阳嘅问题。而家中国大陆喺5.1黄金周出游高峰之后，出现咗大量阳性病例，就说明疫情并冇消失，只不过暂时维持喺较低嘅传播层面。而家由于进入夏季，病毒传播相对会比较受抑制，一旦进入秋冬季，新一波嘅大流行有可能会喺中国复燃。事实上，COVID-19 改变咗民众嘅行为同生活方式，特别系喺中国，当局通过极权方式强压全中国实施动态清零政策，几千万人口嘅上海、北京都冇幸免。李崇熙分析，先前嘅清零政策对整个中国经济产生好大冲击、极大嘅影响。今年有超过1150万高校毕业生，好多学生将会面临失业问题，整个产业好萧条。所以中共当局势必在防疫嘅手段上会有所改变。喺大城市里面，一旦病毒传播起嚟，事实上应该系会传得好广，呢个的确好可能发生噶，只系因为资讯冇咁透明化。我哋外界不见得可以掌握。总体嚟讲，因为佢哋先前嘅清零政策导致嘅经济受到好大嘅冲击，佢而家势必要改变防疫政策嚟让经济活动可以活络。但系一旦活络起嚟时，嗰个传播传染嘅情况就会再回复翻嚟。咁喺发生嘅时候，佢又有可能会需要再采取比较强嘅防疫管制措施。所以佢哋嘅卫健委先至会讲嗰个说话，就系话我哋仍然要持续咁监控，因为不意味住威胁不存在。其实佢仲系预留咗一种将来加强防疫管制嘅正当性、必要性嘅讲法。 亚洲新闻周刊总监黄金秋认为，中国嘅疫情早就应该开放啦，系一啲权贵阶层想赚疫苗核酸嘅钱。佢告诉本台，不能再让呢一啲人得逞啦，因为3年嘅疫情政策已经将中国搞到崩溃，我哋仲要继续呢一种荒诞嘅政策。我认为佢将人搞得恐慌，唔系疫情将人搞恐慌，就系嗰啲权贵阶层，佢哋好想赚呢一个钱，所以有呢个动机，有驱动力，好想继续做核酸，仲想继续打疫苗，仲要继续咁制造恐慌去卖各种药，所以佢哋有呢一个动力。但作为老百姓，我哋边一个仲希望再继续呢一种荒诞嘅政策？我哋治疗新冠嘅好多药物，佢就系治疗艾滋病噶，知道吗？所以反过嚟讲，如果人感染艾滋病，系唔系亦都要隔离？应该不需要，不能嗰种严格嘅封控系真噶。如果系盲目咁食药、盲目打针，反而容易死。如果靠自己免疫，反而冇咩事，就系咁样一回事。包括一样，你不知道，咁你可能仲活得好好地。你知道之后，你就被吓死啦，就无需采取嗰种疫情政策，无需核酸，无需政府控制，完全不需要。我就呼吁呢个观点，将疫情呢一个事情完全忘记。呢个系一段非常痛苦嘅一段历史。每个人留喺共产党当中都非常地不愉快，特别系中国已经因为佢搞到经济崩溃咗。知唔知而家中国失业率有几高？我哋上海浦东银行因为经济唔好，为员工减薪。本来譬如普通员工月薪系20000，而家降到6000、7000蚊。知唔知而家到咗咩地步？黄金秋话，银行本来系中国最赚钱嘅行业，而家大幅度减薪。5月11号，浦东银行嘅员工喺度大罢工。佢认为而家恢复中国嘅经济比乜嘢都重要，要让百姓有信心，政策唔好再阻住啦，唔好再向毛泽东嗰个计划经济前进啦。我哋要真正咁让改革开放嘅政策俾老百姓信心，俾国内外嘅投资方向信心，中国先至有希望。我举个例子，富士康、三星、索尼、苹果全部走咗，咁国际大企业仲有佢嘅供应链，一下子就导致多少人失业？一个富士康走咗之后，中国如果加上佢嗰啲佢配套嘅供应链，就上千万人失业，知道吗？嗰个企业上下游亦都系中国嘅其他工厂为佢提供噶，咁你搬走咗之后，嗰啲工厂佢要活下去，佢亦都要跟住迁到印度、迁到越南去，明白吗？要坚定咁支持乌克兰，要同欧洲搞好关系，要同美国搞好关系，然后要强化、要深化改革开放，要对国际敞开一个自由开放嘅大门，吸引国际资本，同时亦都鼓励中国嘅民营企业发展。咁样嘅话，中国人先至有希望，经济先至有希望，老百姓先至有日子过。另一方面，目前病毒溯源工作仲未最后定论。好多美国国会议员指出，越嚟越多嘅资料显示，病毒来源好可能系由实验室泄漏造成噶。4月，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罗杰马歇尔公布咗一份关于新冠病毒起源嘅报告。佢话呢一份报告得出嘅结论认为，新冠病毒嘅来源好可能系2019年9月至10月期间嘅2次泄漏，包括实验室泄漏，甚至更早喺7月或者8月份时发生噶。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